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说起昆曲，您会先想到什么呢？是婉转悠扬的曲调，还是婀娜旖旎的身段？是牡丹亭，还是桃花扇？今天啊，我们的节目要给您推荐到的是一部原创新编的昆曲折子戏，一部南昆风度的典型创作代表，一部所谓新戏如旧的昆曲《世说新语》。3月11号到12号，昆曲《世说新语》之大灾死生谢公故事在江苏大剧院再度上演。3月6号，昆曲《世说新语》的主创团队来到江苏大剧院，和大家畅谈创作故事，细数魏晋风流。今天呢，就让我带您去了解一下这部作品，认识一下昆曲《世说新语》背后的两位灵魂人物：编剧罗周，导演石小梅。先来说说《世说新语》。《世说新语》啊，是南朝的一班文人集体创作的一本笔记体小说，它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志人小说集。它是以段子集的方式记载了从汉魏到东晋期间士族名人的一些趣闻轶事，精炼生动，气韵流荡，不仅啊反映了当时文人的生活方式、精神面貌，更把率直高洁、清俊通脱的魏晋风度源远流长地传递了下去。这一脉清流绵延不绝，到明末、到清朝，甚至在现代依然有着悠长的回响。《世说新语》它的存世版本呢，分为德行、商事、任诞、雅量等36类，每一类呢都有若干则的小故事，共计啊有1200多则，涉及的人物有1500多人，每一则文字非常的精简，长则数行，短则一句，书中所载呢都实有其人啊，都是真实存在的人物，只是他们所说的话和这个故事呢，有的是带有创作性的，对于这些魏晋名士的种种人生追求和嗜好都有非常生动的描写。纵观全书啊，你可以看到魏晋时期几代人的一个群像，也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呢，你可以进而了解到那个时代的文人士大夫的风尚。昆曲《世说新语》这个系列是由国家一级编剧罗周进行剧本创作的，获得过第20届、第21届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的罗周坦言，在他的心中啊，魏晋一直是滋养他的文学世界的花园。那《世说新语》有那么多的人物，那么多的主题，那为什么他会先选择了现在大家看到的大灾死生和谢公故事呢？
是也谈不上首不首先，其实反正早晚别的也要写的。就是但是呢，确实有好多东西就是你会觉得它是一定要做的，比如说第一台里头的访代啊，就哪怕我们只做2场世说新语，它也一定会出现在里面。然后在思考第一场的时候，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渔民，因为其实《世说新语》它涵盖的内容是从魏晋一直到南北朝，那魏其实就是三国时代，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第一场的时候就发现它其实是涵盖了东晋、西晋，然后它的源头是三国时代。那因为我对曹丕也非常有感情，所以就想，哎，那就第一折就用他的一个渔民开场。当时和李冰商量的时候，他觉得哇好酷啊，我们一声驴叫拉开了整个世说新语，果然很有魏晋风度，所以这一折就确定了啊。然后还最后一折的这个访代，那就是一定会去完成他的一个作品。然后到为什么说到会有所依呢？因为我们也是不能回避的，我们一定会有竹林七贤。那如果说 渔民的话它是三槽，所以就是主营期限，然后到后面的两折，开峡的谢家和这个访代的王家，就是东晋时候的王谢两家。其实竹林七贤可以写很多很多的故事，我们以后也还会沿着这条线继续往下去探索。那当时为什么选择了索伊，是因为在整体的把控中会发现索伊它的色彩非常的独特，虽然有仿代这么了不起的作品，但是当我看到索伊的时候仍然会觉得哇也好了不起啊，就觉得他用如此诙谐的方式来完成了一个其实非常深沉的命题。对，那开峡其实某种意义上讲，开峡的出现也是使得我们后面会有第二开世说新语，就是谢光故事的一个端头。同样的，你做世说新语你是不可能回避谢安的，因为在世说新语里头谢安所独占的条目是最多的，100多条，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第二台做谢公故事。其实做谢公故事犹豫了好久好久，我们在想，哎，是不是也可以仍然像第一台那样去进行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行当的一种书写，而不是围绕着一个主人公。所以纠结了很久很久，最终还是觉得我们应该给谢安报以这样的特殊的礼遇和尊重。所以第二篇我们就是选择了这个谢公故事。
罗周自己也说啊，写《世说新语》这个戏是非常开心的，因为觉得自己像一个魔法师。比如说啊，《世说新语》里边谢公故事当中有一个折子戏，名字叫做《侯门》，它的原始材料来自《世说新语·雅量》，一共就一句话，30个字。谢太傅与王文度共议西抄，日干未得钱，王便欲去。谢曰：“不能为性命忍额轻。”就这30个字，意思是谢安和王坦之一起去拜望当时掌握有很大权力的西抄，那一直等到了天色都晚了，还是没有见到他。王坦之受不了，想走。那么谢安就劝他说，为了众人的身家性命，你就不能再忍耐一会儿吗？就这么短短的一个小片段，原文中短短的一句话，罗周据此啊就写出了精彩的一整折戏《侯门》。那么罗周到底是怎样把简单的几句话丰富成生动好看的折子戏的呢？他到底有什么魔法呢？
要非常的感谢有一本书，其实它都不能叫做一本书，它是几张复印纸，而且是我从复旦大学本科的时候就在我们图书馆复印的，然后我觉得真的很奇迹哦，我搬了那么多次家，然后呢丢掉那么多书，就那几张复印的纸我一直留着，我觉得它就是在等待我创作《世说新语》的这一刻嘛。那是什么呢？是一本《世说新语》的索引。其实我看了好多个版本的《世说新语》，直到今天我再去找这个索引我都找不着了。它里头是把每一个人都的和这个人相关的条目全部都做了一个就是分类，就是当我看，哎，我去查一个谢安，它就会哗的给我拉出来，在《世说新语》谢安每就所有的条目涉及到谢安，它全部给你拉一遍。哦，这个用处真的好大。所以每一次当我去进行创作的时候，我不管是在写谢公故事，还是在写王徽之，或者我在写王戎，我在写任何一个人物的时候，我首先就是非常便利的能够把有关他的条目全部看一遍。所以你们就我经常说到是一个寻宝游戏。所以当我们似乎是用某一个主体的部分，就用一句话来构成这个故事的主体的时候，其实在这个戏里头还涉及到很多很多其他的小段子。所以我记得说多的时候，我可能会在里面用到6、7个《世说新语》的段子，就是因为诶有索引嘛，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把这些小彩蛋往里头埋伏进去啊。这是一个就是从原始史料里头得到的一些收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其实不仅是编剧技巧，其实在我们追寻的体质的那个高贵的甚至有点遥远的方向，然后我们要铺设着向它前行的道路， 那么这个用编剧技巧一步一步盘旋的向上去走向那个方向。另外就是我们传统的就是昆曲折子戏带给的无尽的样料。
访带是昆曲世说新语当中非常亮眼的一折，这是一出大写意的戏。原文是说啊，王子猷住在山阴县，有一天夜里下大雪，他一觉醒来突然想起了他的好朋友戴安道，可这位好友住在临县，王子猷呢就连夜坐小船往戴家去，船行了一整夜，到了戴家的门口啊，他却没有进去，却原路返回了。别人问他为什么，王子猷说，我本来就是趁着一时的兴致去的，那尽兴了就回来，为什么一定要见到他呢？这里边没有什么特别的情节啊，也没有什么矛盾的故事。如何在空无一物的舞台上要演出山路，演出坐船的水路，演出漫天的飞雪，那这在整体的创作过程当中是最大的难点，这也是将作品立于舞台上之后啊最大的看点。
举个小例子，比如说访带，访带是非常非常难写的，我有写过创作谈啊，简直觉得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因为访带是超级超级去戏剧性的，因为王徽之他那个雪夜他走向戴奎家门口然后不于空回，有什么戏剧性呢？没有任何戏剧性，他心里也许想了啥，但他在想啥呢你也不知道。那最早的时候我有思考过，哎，我让他想一个问题然后去解决戏剧矛盾，但是真正在深入思考就发现不能这么写，因为这样把体脂降低了。那个夜晚，访带的那个夜晚之所以留在了我们文学文化的记忆中，就在于他的率性，他的无目的性。他当时纠结，太难写太难写，但是幸亏我们有邮电，幸亏我还很熟悉石老师的邮电，所以才能想到。就是你看邮电的前半部分那张，他虽然到最后是为了和莺莺的相会，但是在前半部分他和那个小和尚朱克生一起游的时候，他那一个一个段子讲下来，他也没有非常清晰的目的性，但是大家看的都乐不可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古典的昆曲的独特的审美，他和现在就是现在的我们很多的编剧法，他强调的那种审美是有一定的差异的，是他的独特性。所以恰恰就是我们有前人的肩膀可以踩。
据罗周自己说呢，他最喜欢最得意的就是访带这一折。同样的，世说新语的主演之一江苏省昆剧院副院长施夏明最中意的也是这一折。
我喜欢的最喜欢的一折也是罗周姐可能最偏爱的一折，就是访带。
我啥
就相对来说比较偏爱。访带这出戏从文本上来看确确实实它就是没有矛盾性的东西，在这样一个没有矛盾性的慢慢的雪夜的行路过程当中，一路行至戴奎家门口，突然要敲门了，但是又突然转身而返，这样子一个过程，在我一接到剧本的时候我就犯了难，就当时就跟石老师说，我连出门都不知道怎么出，就从自己家往那个漫漫雪夜的那个屋外出门的那几步路我都不会走，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戏让我现在变成了最喜欢的一个戏。这样子一个无目的性的戏当中充斥着无数昆曲小生小官生表演的细节，其中石老师支了很多点子，其中就包括四方步啊，在山路上骑着我心爱的小毛驴这个踱四方步的这样一个场景，我跟我的搭档钱伟通过这样子一个在昆曲的小生的行当上面从来不曾用到过的这样一个城市，去呈现出来了一个全新的人物王徽之骑着小毛驴在山路上行走的这样一个画面感。这种画面的呈现出来就会让我觉得在这个戏的创作当中是特别有收获的。 同时呢，在后面随着剧情的在继续往下推进的时候，又有到了行船的时候，两个人泛舟湖上，就我跟钱伟两个人背靠背坐在船里面，这样子随着水波摇曳，这样子的慢慢一晃悠一晃悠的感觉，到现在还记得石老师给我们指点这一段的时候，就说这个也是昆曲当中很少的。一般来说，我们在看到的像秋江这样子的戏当中，两个人都是站着行进着，然后用这种上下的这种起伏来表现在舟中行船的这样一种情形，但是很少有说两个人坐在那个地方一晃悠一晃悠念大段的台词，但恰恰是这样子一个画面，只要是我跟钱伟这个晃动的频率没有出现差错啊，不要出现这种什么我往这边撞，然后他往那边来的时候，就可能会有就像是翻掉的感觉。只要是两个人频率在一起的时候，台底下的观众也一定能够感觉到这种非常静谧当中，两个人就缩在一个小船当中，随波逐流的那样子一个小船慢慢的行进的感觉，那个感觉是非常的有趣味性的。那么再往后面，就是下了船之后，在慢慢的雪夜当中跑起来，这样子一个过程。到现在，我跟石老师聊起这一段的时候，石老师仍然会表达出对这一段的不满足感，他总觉得这一段还少了一点点，最后往上推进，最后再推一个高潮的这样一个哪怕就是再来个两圈圆场。然后音乐再加一小段然后在前尾最好能来个这个矮子步打小尖来一圈像这样子的创作的过程当中呢，很多的奇思妙想最后汇聚成的这样一出仿代，虽然它在剧情上面没有很多的反差感，没有很多的这种推进感，但是他在表演的城市，在两个人的唱念做表之间，不知不觉就把这个剧情的这种温度不断的在推高，直到最后来至门前，刚要敲门的时候，一捧雪从树上就摇下来了，以后落入了王后之的井中。那在这一瞬间，一个戏的高潮突然就戛然而止。但是留下了一丝余味，最后王徽之探出了《兰亭序》当中的“大哉死生”这样一句话，来感叹他所经历的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夜晚。这个我的这一晚上的这个行径，其实不问最后的目的，只是为了我心中的这样子的一个一个愉快，就我的就已经是心满意足了。那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一个戏的情境跟我们现在尤其是可能是我吧当下的心境也有一些契合的地方，就我觉得当下的人可能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处在这样子一种未必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呢总是憧憬着另外一个自己能够有这样无拘无束的精神世界。那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戏当中也是获得了这样子的一个体会，对于我来说也是非常的珍贵的，所以我也是这也是我最喜欢这个戏的原因。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霜雪自红尘相知，千万人走马皆知，擦肩吧西风独自，松冈明月孤冷悲诗，记着他名字。醉舞唱一世，写酒饮水字，初见与别思，空断薄纸，盛宴里心事，最是为谁而痴，红梅白雪枝。醉寻唱一世，饮酒说故事，天钥匙飞落墨灯时，何人言教时，红梅白雪枝。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在为您介绍到的是昆曲《世说新语》台前幕后的故事，要给您介绍到的是为这部作品注入灵魂的两个女人。
寻寻觅觅，兜兜转转，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姐姐，小生哪一处不寻得，就在这里。
《世说新语》系列的创作始于2018年，由著名的昆曲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石小梅任导演。石小梅昆曲工作室呢，也是联合出品方之一。可以说啊，《世说新语》这部戏在表演上的灵魂就是石小梅。可对于自己的角色和定位，她特别的谦虚。她说：“怎么称呼她不重要，她只是一个盯着看细节的人罢了。”
就是有的时候我会不太自信说导演这两个字， 因为作为我来说，我本身我就是业余的，现在把我抬到导演上来，我总是跟他们说，别导演不导演，我就是一个组织者，就是你们在排戏的时候，我就是什么呢，孙猴子，你们所有的表演全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你们根本逃不掉，而且也甭想逃掉，我都双我的眼睛就每个戏点我都逮住了嘞，而且到下面的时候我马上就跟他们提出来，哎，你这个地方你还是不够，当然他们也会跟我商讨，那么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到啊，这个时候是确实是导演说了算，很爽，他们对我的信任度使我增强了我的信心，我觉得嗯，这导演两个字我暂时我是可以挂在我的身上的，导演不容易也非常容易，为什么？导演可以让他们演员自己去发挥，他就是坐在边上看，行，可以，好的，嗯，差不多，嗯。但是导演真的很不容易。当我们他这个小明说我们在排那个访带的时候，
门出去，
他不是门出去，而是我们这个戏是其他戏都排了。他干着急，石老师，我们戏啥时候拍？我说你根本不要着急，我胸中有数，我就觉得这个戏拿出来是一个最好戏。为什么？他的这个剧本提供的是非常的具象，虽然他是没戏，但是在我看剧本的时候，我觉得全部都是戏，而且每一个戏点就是一幅画。昆曲最擅长表演的就是这样，它像画一样呈现在，现在不是大家都在看什么千里什么江山图啊，是不是
啊？
这就是一幅一幅的画，这仿在就是画。当时我跟小明说，我说你们坐地上当中两个人摇啊摇，我说我要所有的观众看你们摇还跟你们摇，只要你们不摇错，他就在跟着你们这个节奏在讲话。我说这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舞台上是舞台上缩小版的画面，整个的观众跟着你们摇是个大片的画面。
在彩排的后台，我很荣幸单独采访到了石小梅老师。对于这样一位表演艺术家，我一直都是充满了崇敬。很想听听他心中对于《世说新语》这部作品的感受和理解。
大家对于昆曲最熟悉的肯定是像《桃花扇》这样的经典名篇，那您觉得《世说新语》这样的作品它最大的意义是在哪里？
最大的意义就是别人没创排过，只有我们江苏省昆剧院第一个想到它，第一个创排来它，而且应该说在创排的过程当中也是我们在摸索今年的这个一系列的东西，但是我们通过这一次的创排使得我们更加认识到就是传统文化的美，美在哪里，所以我们把这个美呈现在舞台上，让观众来说一声，公正评判它，我们没有去屈服于现在的这种大制作。人们在大制作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搞小的小制作。他们愿意搞他们的，我们愿意搞我们的，我们就是搞我们自己最拿手的东西，呈现给观众最美好的东西。
但是《世说新语》，我们看过原著的人都知道，它每一段其实就短短的几句话，尤其因为它是古文嘛，它里面还有带有很多需要解释的东西。那你要把它每一篇小的篇幅扩展成一折子戏，其实难度是很大的。当初怎么会想到挑选一个这么大难度的东西来进行挑战？
这个应该说是那个制作人，他有这样的眼光。他看到了这个《世说新语》这个一个这么一本本子里面，我们说一个小说也好， 什么天堂也好，就在这个里面含蕴着，就是跟我们昆曲有非常类同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人物，我们应对的就是我们的行当，对不对？我们昆曲行当特别多，那么每一字的小故事，恰恰我们昆曲擅长的就是折子戏，所以它正好是完全就是应对了我们这个昆曲的这种表演的东西。所以应该说这个制作人是非常了不起的，再加上我们的编剧的罗周，他深深的知道昆曲应该在舞台上应该用什么样的形式在更好的在舞台上体现出来。那么只有这样的一个一个人物一个一个的塑造到舞台上去，他知道这是昆曲最最容易它切入点，最容易表演的东西。如果你来一个非常宏大的，他就是投了几百万以后也就过掉了，但是他这样的小投入，但产出来的东西让你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大的东西。我们常说文化自信，什么叫文化自信？这就是文化自信，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是传统文化孕育了我们可以去创派的事情。
那作为一个表演艺术家，您在这次担任导演的角色，您觉得这次的这个作品啊，它的难度从表演上来说最难的在哪？
因为这个导演作为一个导演来说，我自己是个演员，我更擅长的就是把我自己调动起来，让我自己的唱演做法充分表现在舞台上展示给观众看，而不是单纯的就是把这个戏捏出来让别人去表现出来。但是通过这个导演呢，事实上他也在考验着，就是你施小妹，你以前所有的创作，你到现在你的积累啊，你的积累是什么样的，你的品味是什么样的，你的艺术的高度是什么样的，都可以在给别人排戏的时候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一点。然后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为什么观众看以后没有一个人说是说心语不好，没有一个人，一般来说都会说呀，这个差一点，这个总是会有一个高低之分。为什么会那么统一？就像好像人们都是统一口径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对艺术的这种估计，对这个属性的选材这一方面来说，我们恰到了它的命脉，然后我们坚守一点就是难。我们没有放弃他，任何人在我们面前讲他怎么样，我们都置之不理，我们坚信自己是对的啊。
此前《世说新语》这个折子戏系列啊，曾经以付费的周播连续剧形式在哔哩哔哩视频网站上播出，收获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且还引发了积极而热烈的反响，被不少的戏迷称赞为老手艺酿就新美酒，更让很多年轻的戏迷呢也燃起了追剧的情怀。石小梅老师啊，新媒体那玩的也是相当的溜。那么在未来的发展当中，石小梅老师会把更多的重心放到新媒体上，还是留在舞台上呢？
跟着留在舞台上，这是表演艺术。现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阶段，我们说这个时代在往前走，你这个一步你也是走出去，就是在这个网络平台上面跟观众更多的见面。但是真正的要起观众真正的要体现看到舞台上的表演说的话，还得回到舞台上去。你在网络上只是一个点，你只有这么大的画面，就是画面大一点你也看不到全部，因为它的录像的收入点也就这么几个点，它不可能扩大。真正要欣赏的时候，你得到舞台上去欣赏，真的是这样。
沉浸式还是得在剧院
来，不能说光靠这个只是一方面，更大的一方面是舞台上。
传世名著《世说新语》和世界非遗《昆曲》，两样极致的艺术穿越了千年的漫长时光，就此相遇。它是古老昆曲与传统名著的当代表达。它有老的城市，却不拘泥于此，而是比照角色设计恰当的身段和服饰。 他不满足于讲故事，用情绪的叠加和转环来控制场上的节奏和调度，既有旧的基底，又在上面绣出了新的花来。据了解，昆曲《世说新语》如果按照原计划做出预先构架的规模，那么搬上舞台的将会是不低于20折戏的体量。这样优秀的作品，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宫悲惨流露。那悲惨流露的岂止追宫？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和大蓝鲸 APP。 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纠缠。